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道以前，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昨天晚上9点多，我接到陈志平弟兄，从 Lincoln, Nebraska 打来的电话，那今天一大早，我又接到徐志强弟兄，从这个 Fairfield, Arkansas, 打来的电话，我们的美中短宣队礼拜五出发以后，他们已经兵分三路，开始他们的宣教工作。昨天晚上，在 Nebraska 还有在 Fairfield, 都有福音的聚会。在 Nebraska, 在 Lincoln, 有100多个人参加。那讲到呼召的时候，也有人举手决志，我们感谢主。还有在 Fairfield, 也有70-80个人参加。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们，都很兴奋，他们心里都很喜乐。那他们现在呢有3队人马，一队从 Springfield, Missouri, 到 Fairfield, Arkansas, 那一队是从 Lincoln, Nebraska, 要到 Warrensburg, 还有另外一队呢要从也是从 Lincoln, Nebraska, 他们要到这个 North Kansas, 所以他们都请求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纪念他们为他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力量现在我们就我们同心来为我们在美中的短宣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代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差遣，是因为你放在他们心中的负担，主要使他们愿意到美中这个地方去宣传你的福音，主要让还没有信主的人主要能够听到这好的消息，主要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今天同心为他们祷告，主要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你与他们同在，主要你圣灵充满他们，好让他们所讲的，好让他们所接触的人，主要都能够感受到你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的口，主要乃是因为你圣灵的工作。主要我们求你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主要与他们同在，主要他们要跑很多的路，要开很多的车，主要你保守他们，让他们警醒，主要让他们在路上都能够平安。天父，我们将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间，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要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抚庇我们，主要你超过这个人的软弱，主要能够让我们一同得到教导，主要一同得着训诲。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交托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2006年1月29号我记得很清楚我开始讲第一篇彼得前书的信息救恩的全貌是彼得前书1章1节到9节，那一直到今天这1年半以后我们终于有机会今天我们能够把彼得前书讲完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会用彼得前书的5章从8节到12节我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在恩上站立得住这是彼得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神的恩是真恩，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恩上站立得住我们用这个题目呢来做一个彼得前书的结束。我们晓得彼得前书的信息是连贯的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发现他的信息是连贯的，而且是很清楚的他从救恩，从神的恩典讲起神已经为他的儿女预备了完美的救恩还有将来的这个荣耀那这些救恩荣耀呢，彼得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虽然在地上我们会受一些苦难虽然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主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心里却是长存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彼得自己的话。彼得也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大家记性好一点的话，我们就会记得我提过好几次从2章11节一直到4章11节，彼得前书的主题 是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地上既然是客旅呢，那我们就不把我们的盼望，不把我们追求的这个目标放在属世的事情上面，我们是追求那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彼得就劝勉我们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的在世上我们来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说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这个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有很多的教导，他对我们中间呢做老百姓的，我们都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的，做仆人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他对我们中间呢年长的，年幼的，甚至最后这对做长老的都有很好的教导。不过我们记得他最主要的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因为他跟我们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且彼得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从第五章第八节开始呢，彼得开始结束他这一封信。那他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他用命令的语气，他交代两件事情。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凡是我们看到命令的语气写的那些呢，都是作者，都是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下面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彼得在结束这封信以前他跟我们交代什么事。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从第八节开始，不是从第七节开始。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十二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用命令语气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的两个命令是什么？第一个，你们务要警醒，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第二个，这个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得的第一个命令是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这个字有时候圣经里面翻译作撒旦。这魔鬼或者是撒旦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34次，出现了很多次。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是非常的真实的，我想没有人会怀疑魔鬼的存在，它是非常真实的。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魔鬼，可是魔鬼的作为却是显而易见的。圣经上讲说魔鬼或者是撒旦本来是神所创造的天使，他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不是唯一的天使长，他还有其他的天使长。 在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里面都提到，这个天使长呢虽然是全然的美丽，可是他却是因为心里的骄傲，他想要跟神平等，他要坐在这个北极的最高处，所以因为心里的骄傲呢他就堕落，所以他堕落以后就变成抵挡神的一个邪恶的势力。这个圣经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明白，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胡文德牧师胡文德弟兄他到我们 San Diego 的教会，不是在 Arizona 的教会，有一次他来讲道，那弟兄们呢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魔鬼这既是神所造的，那到底是是谁把这个骄傲的心把这个骄傲的心放在魔鬼的心里面呢？那这个事情在圣经上有没有记载有没有解释？那我记得胡恩德就讲说有有解释有记载。那弟兄姐妹就问他，就很好奇了，那记载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记载在创世纪前面的那一本书上面所以我们不会明白为什么魔鬼他心里会有骄傲，可是这却是一个事实魔鬼他的工作他主要有两个目的他的工作呢就是要拦阻神的旨意，就是要让神的旨意不能够实现他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攻击神的子民他要攻击神的儿女，属于神的百姓。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我们主日学正在上但以理书我们看到这个当但以理为他的选民为神的选民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立刻差遣了一位天使长要把这个神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这个预言要马上的告诉但以理。那可是这个天使长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却被波斯的这个魔君拦阻了21天一直等到另外一位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的时候这个天使长呢才能够脱身赶到但以理的旁边。我们看到魔鬼他的工作一个很大的目的，他就是要拦阻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不能实现那在这段经文，我们念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他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攻击这个神的子民。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攻击呢是很凶恶的而且是非常主动的，遍地游行的这个狮子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形容词。他不是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在等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从黑暗的角落里面跳出来来伤害我们，他是很主动的，到处在找他到处在游行，到处在吼叫，寻找那些软弱的那些不警醒的基督徒，要把他们吃掉这是魔鬼攻击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思想魔鬼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在第八节里面彼得提到说，你们的仇敌魔鬼，那仇敌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就是说在法庭中跟你诉讼的对头在法庭里面跟你诉讼的对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攻击我们的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他的控告魔鬼会常常控告我们，好像在法院里面他指控我们一样。我不晓得你们在软弱的时候会不会常常有这种想法在我们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说这个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这个我如果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那样子的软弱，我一定是没有得救。所以这种思想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弟兄姐妹，这就是魔鬼的一个武器，他控告我们，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控告我们，让我们怀疑我们的救恩。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像约伯那样子的人神说在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子正直像他那样子远离恶事，像这种人魔鬼都控告。魔鬼跟神说当然呢当然呢，这有什么了不起他当然敬畏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什么事情都赐福给他， 你在他旁边用篱笆围起来保护他，他当然敬畏你。所以神就不得不应付魔鬼的这个挑战。好，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好，看他，你可以试试看他是不是还敬畏我。所以魔鬼的控告是很可怕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马丁路德，我们知道在改教的时候一个这个领到这个改教的一个人他一生受到很多很多次这个魔鬼的攻击。那有一次他在他的书房里面他心里非常的痛苦，因为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他心里讲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可能一个人来对抗整个教廷的势力，整个罗马教廷的势力。所以他越想越软弱，越想越痛苦。那最后呢，他抓起 他的桌子上的一瓶红墨水，他用红墨水在写字，他就抓起那个红墨水就用力的摔到这个墙上面去，然后这个墨水就从墙上慢慢的整个滴下来。他就站起来向魔鬼宣告，你说，魔鬼，你离开我而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所以这是我们对付这个魔鬼攻击的一个方法。在约翰福音八章第四十四节，主耶稣这么说，他说，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看到说谎谎言是撒旦所用的另外一个武器他很习惯用谎言来说服我们好让我们去体贴肉体的软弱好使我们去犯罪或者是不去行这个神的道。他在伊甸园里面我们都很清楚，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方法用的这个谎言。他的谎言呢也很高明他的谎言是33%是真的，66%是假的所以他的谎言很高明。他跟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我们都记得这句话。他也说，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不一定会死，因为神晓得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句真话还是一句假话？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像神一样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不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知识，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像神一样知道什么是真的善什么是真的恶。他用谎言把这个什么呢，把怀疑放在夏娃的心里面，所以他同样也可以用谎言把怀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很奇妙这个魔鬼甚至可以引用这个圣经的话来诱惑我们来迷惑我们我们记得他在旷野这个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也引用圣经的话他跟耶稣讲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个殿，可以从圣殿的这个顶上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圣经诗篇91篇11节的话，他可以用圣经的话来迷惑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希望弟兄姐妹多读经多明白神的话语呢是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可以误解一句圣经的话来用来当我们犯罪或者是当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用它来当借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你们晓得什么样子的人是魔鬼最喜欢攻击的目标我想魔鬼最喜欢攻击的目标是他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对不起，是神的仆人还有教会的领袖，还有在教会里面侍奉比较多的比较热心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晓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他把这些人打倒了如果魔鬼把这些人打倒了呢，就会有很多其他的人就跟着跌倒跟着跌倒，就大大的增加了他工作的果效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哪一个神的仆人哪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有名的牧师因为犯罪被发现，然后媒体呢就大肆的宣传 在电视上用各样的方法来宣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的就是这句话，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找到可以吞吃的人，他得理不让，他绝对不会让你安安稳稳，他要把你的这些丑事情完全的显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记住常常为教会的长老们，常常为教会的同工们，我们来祷告，因为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他们是首当其冲，是被攻击的对象。所以长老们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弟兄姐妹呢也不要忘了常常为长老们，为这个服事的同工们祷告。那当然，魔鬼也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他也可以 physically 这个实质上呢，他来伤害我们，他可以借着世上掌权的势力，使圣徒受很多的苦难，甚至呢，夺去他们的生命，就如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可是我们晓得像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神的应许，一定要神应许，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殉道者，有许多人为了他们的信仰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在历代的宣教史上，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宣教士，为了福音而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可是神却借着这些他们所付上的来拯救更多的人，来兴旺教会。就像耶稣基督讲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这个许多的籽粒，可是如果落在地里面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那这些人，虽然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却是神所非常的宝贵的。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为我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撒旦虽然有很大的权势，可是圣经上说他最后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也不是我们应该惧怕的一个对象，主耶稣曾经讲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一起灭在地狱里的，你们正要怕他。所以我们要怕的，我们要敬畏的是神而不是魔鬼，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耶稣所讲的话。所以可是我们虽然不要怕魔鬼，可是呢我们却要抵挡魔鬼，就像彼得讲的，在雅各书四章七节也是这么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彼得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攻击，可见警醒，我们这边看到我们也有两个很好的武器，警醒跟信心是我们对付魔鬼两个很有效的武器。为什么呢？因为警醒可以让我们知道防备这个魔鬼的诡计，圣经上说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我们并不是不知道魔鬼的诡计，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些魔鬼的诡计，可是呢我们还是会中计，弟兄姐妹们还是会中计，还是会落到他的圈套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警醒，我们没有警醒，我们就中了他的诡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千万不要太过自信，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足够坚强而看清这个敌人的攻击，因为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态，你正好落入魔鬼的下怀，这就是他希望你心里存着的一种心态。我跟有些弟兄分享过，以前我有一个同工，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很热心的一个同工，他负责整个教会宣教的工作。那这个同工呢，有一次他出差， 就跟他的女同事呢一起出差，所以有些弟兄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就警告他，就跟他说你要小心，不应该给魔鬼留地步。这弟兄怎么说呢？怎么可能？我是那么多年的基督徒，这个跟我一起出差的这一位是我的老板，我怎么可能会出什么事情？那绝对不可能出的事情就果然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弟兄就在这件事情上跌倒，而且跌倒的非常大，影响了非常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太多的自信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神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难胜过的弱点不晓得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同不同意也许别人不晓得也许别人晓得，也许别人不晓得，可是你自己一定知道我们有一个最难胜过的弱点，就像我们看武侠小说你练了一身的功夫，总有一个罩门在那里那个罩门是敌人唯一可以攻击你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弱点呢，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是魔鬼攻击我们最好的武器。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我们看到扫罗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他的嫉妒说他没有去对付这个弱点，所以魔鬼就利用这个弱点就进入他的心里面。我们看到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贪婪他贪心，而且他呢愤世嫉俗，所以魔鬼就使用这个弱点就占据了他的心。最近这个我跟姚恒常有机会在晨曦会晨曦的戒毒中心里面跟这些年轻人分享我们带他们一起查经。那有一次我就跟其中的一个年轻人有单独谈话的机会，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不自觉的他就讲出一句话他说 I really miss the glass of beer， 就是我真想念我可以再喝一杯啤酒。那我心里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不太对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小弟兄有一个魔鬼可以攻击他的弱点。那果然在不久以后呢，在一次机会里面晨曦会的这些小弟兄到 Memorial Park， 就是 Cupertino 这个 Memorial Park， 他们去发单张的时候他就借着一个人很多的机会他就跑掉了他就不再回来听他们讲说，他后来回来把他的东西拿走的时候，他是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把他的东西拿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弱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让这个弱点呢来引诱我们，因为魔鬼特别喜欢用这些弱点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向魔鬼妥协我们千万不要心里想说我再做一次没有关系就这么一次就这么最后一次，以后呢我就不再做像这样子的心态来抵挡魔鬼是完全没有功效的，是完全没有功效。我们一定要像彼得所说的，用坚固的信心我们来抵挡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武器就是信心刚刚提到信心是另外一个有效的武器因为信心使我们有胜过魔鬼的这个把握就好像在罗马书8章31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若是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原文的意思是，如果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我们就站在这个不败的这个地位。信心呢，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完全的倚靠神在我们苦难的时候，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信心可以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他的三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们面对这尼布甲尼撒王的非常严重的威胁之下尼布甲尼撒说，如果你们不拜我所立的这个金像， 我就立时把你们丢在这个火窑里面。可是他们能够这样子跟尼布甲尼撒回答，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急或不然，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我们的神必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这是他们的信靠啊，急或不然，这是他们的顺服啊，我们信靠跟顺服，我们就能够抵挡啊魔鬼的攻击，我们就能胜过苦难，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啊，他我们看出来他完全的依靠神，他完全的信靠神啊，我们从他跟魔鬼的对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的一切话啊，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他说我们单单要敬拜神啊，这些话里面我们都看出来主耶稣对神啊是百分之百的信靠，所以信心是我们第二个啊对付魔鬼攻击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从第十节开始，这个彼得啊就将这个收信人他们的思路啊从魔鬼的身上把他们引回到这个神的身上啊，跟魔鬼正好相反的啊，这个神呢是赐恩典的神啊，他招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使他的儿子啊，使耶稣基督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啊，他招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啊，好让我们都可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啊，不但是这个样子啊，彼得也指出来啊，彼得也指出来魔鬼所带给我们的苦难呢啊是暂时的啊，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是暂时的，可是神的恩典啊却是永久的啊，魔鬼攻击我们啊是在地上的时候啊，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可是神所赐的荣耀啊却是在将来的时候啊，就像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啊，我想现在的苦楚啊，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所以这个是不同哈、啊。可是虽然是这样讲，这并不是说啊，神为我们准备的只是在将来，他现在呢就不理我们啊，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在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连续的啊用了四个不同的动词，那这四个不同的动词都是未来式的啊，它的时态呢都是未来式的。来描述啊，神怎么样在今天啊，在今天的时候啊，在我们面对苦难跟我们面对魔鬼的征战的时候，他怎么来帮助我们？那这四个动词哈、啊，在原文圣经里面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预备啊，他坚固，他赐力量，而且他坚力啊，这四个动词。所以神预备我们什么呢？他预备我们可以进入他爱子的国度啊，他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他赐力量给我们啊，没有错哈、啊、这个神允许这个魔鬼来攻击我们啊，神允许我们在世上会受许多的苦难，可是他却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啊，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啊，都能够得胜有余。在祝福跟问安以前啊，彼得要结束这封信哈、啊。彼得跟他的收信人啊，也交代了两件事情。那第一件呢，就是说这封信是经由希拉带给他们的啊。希拉这个人啊，我们不陌生哈、啊，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啊出现过很多次啊。希拉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先知。啊、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二节。啊，我们就知道哈，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先知，他深得众弟兄姐妹的信任啊，他也曾经是保罗的同工，而且彼得本人也是看他为一个忠心的弟兄，所以这封信呢是托希拉来交给他的收信人。 所以有人从这一句经文就认为彼得前书这本书呢，就认为彼得前书这本书是彼得所口传，可是呢是由希拉代笔的啊，因为啊这本书彼得前书这本书啊，它的文笔呢非常的优美啊，是希腊文啊，文笔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流利啊，好像啊不是做渔夫的这个彼得所写的啊，彼得讲的是亚兰文啊，可是这本书呢是希腊文所写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彼得的这个交代就肯定了一件事情，就肯定了说啊，即使是希拉代彼得啊，他的信的内容是完全的正确的啊，完全没有错误的，是完全原来是彼得的意思啊。那第二点啊，也是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彼得说明他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啊，是要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啊，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这封信里面讲到很多神的恩典啊，彼得前书里面从神的拣选，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提过啊，到他的救恩，到将来的盼望跟荣耀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哈，神预备我们，神坚固我们，神赐力量给我们啊，这些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说，特别的强调说，这个恩啊是神的真恩啊，这些恩典呢是真真实实的啊，是完全的正确的啊，有圣灵在他心中的启示啊来作为凭据，这是神的真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既然这些恩啊都是神的真恩，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就必须在这些恩典上站立得住。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他可以吞吃的人啊，他要用各样的诡计来攻击我们啊，来使我们怀疑神的话啊，甚至来使我们放弃啊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从神的恩典里面堕落，让我们成为他可以吞吃的人，让我们一同走向，跟他一同走向这个灭亡的道路。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敌人，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不警醒吗？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敌人，我们务要警醒，像彼得所劝勉我们的，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为什么呢？因为神一切的恩典，说他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一切的恩典都是真真实实的，都是我们将来确实要得到的，要是这些都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神的恩典上面我们要站立得住，像这样子的，我们才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所讲的，我们能够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面。那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饼跟主耶稣的杯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非常的浩大神的恩典非常的真实可这一切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都是在主耶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他为我们舍身十架他买赎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这些恩典。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想我们至少看出来我们有三样事情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我们用饼跟杯的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至少看到三点我们能够感谢他。第一个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神中城中的耶稣。我们刚刚讲到信心是我们抵挡魔鬼一个非常有效的武器。那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从开始到末了创始城中都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第二点耶稣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他警告彼得 说彼得你要小心，因为撒旦要得着你们，他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啊，可是你们不要担心，因为啊，我已经得胜啊，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帮助我们胜过的啊，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第三点，圣经上跟我们讲说，他今天在神的右边啊，也为我们祈求。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有时候我们会软弱啊，有时候我们会面对魔鬼的控告啊，有时候我们啊忍受不了一个致命的哈，对我们这个致命的一种试探。可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就在此时此刻啊，就在任何的时刻，他在天父的右边啊，为我们来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信心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感谢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存着这样子啊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一起来领用圣餐啊。我们请明勋再带我们唱一次这个第27首站在神宝贵的应许上。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二节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